一年时间把2.25亿做到55亿的翻了22倍的天才少年啊，Leopold Ashburn，我们管他叫刘波，他的最新13F 持仓记录出来了。上个季度呢，又从55亿做到了137亿，再翻2.5倍。按规矩来说，13F 的截止日期呢是5月15号，就是上周五。但是呢，他压点提交，下午呢6点33分东部时间呢才提出来，比 SEC 要求的截止时间晚了1个多小时。按照规则，超出截止时间提交的文件要到下一个工作日才能被接受，所以他的这份 13F 今天，就是5月18号才出现在系统里。整个周末，X 都炸了锅啊！有人猜他申请了 confidential treatment，也就是要求 SEC 对部分仓位保密。但更多的人正确指出，按照 SEC 的流程啊，周五5点半之后提交的文件就会到下一个工作日出现。总之，这个周末讨论他仓位的人非常多，用"万众瞩目"这4个字来说，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打开他最新 file 的13F 文件，我看到了三件事。第一件呢，就是这一季度的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做空仓位，包括英伟达、AMD、博通、台积电、ASML、美光、英特尔、康宁、甲骨文，加上整个半导体的 ETF。这个后面我们详细解读啊。第二件事呢，他清掉了上一期的好几个仓位，光通信、光模块公司啊，包括矿场啊，很多都全部清掉了。第三件事呢，就是今天他清空的这些股票呢，基本上都在大跌，跌幅在8%到10%几都不等。乍一看，市面上好像也没有其他的负面催化剂啊，难道这小子的一份文件就能够掀起腥风血雨吗？现在呢，我没有100%的答案。我们今天要做的呢，也不是去理解市场的短期反应，我们更重要做的事呢，是去了解它背后的逻辑和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在详细解读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有几个东西需要声明一下。13F 文件看的是3月31日的快照，距离今天5月18号呢，已经快2个月了。具体2个月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等会儿可以再来重复推演一下。还有一个硬限制呢，就是 13F 对期权的披露是有限的，它不告你行权价和行权时间，也不告你这个到期日。所以接下来的解释，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到最后呢，再做最后的深度推演。不过即便如此呢，这份 13F 还是非常有判断价值的。一个写了2027年 AGI 的人，把组合60%以上的暴露面压在做空 AI 芯片这一层，这个事本身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几个月前，我们整期视频拆解过，他是一个前 OpenAI 的超级对齐研究员，165页论文论证2027年 AGI 必须到达。基金前6个月跑赢标普500整整8倍。当时呢，他在 AI 的供应链每个环节都买了多头，什么电力、空间、算力、芯片，每个环节都买。现在这一季度，他反手做空了整个 AI 层芯片。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解答过去3个月发生了什么，让他改变了一半的仓位。再一个就是他的投资守则 Situational Awareness 这套思路，这个季度到底演化成了什么样子？关于他更多的背景呢，欢迎参考之前的视频，我们就不浪费时间展开了。去年年底他披露的 13F 呢是55亿，有29个仓位，其中 Bloomberg Energy 占16%，电力到芯片呢每个环节都买。今天这份第一季度 13F 披露的是137亿。其实这137亿呢是名义价值，不是真金白银啊。我们打开看，实打实的股票多头大概是39亿，跟第四季度基本是持平的。期权的名义价值大概有98亿，几乎呢全部都是新增。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这一季度的 Situational Awareness LP 的资金净流入占整个组合规模的 32.5%，就是一群人看完他第四季度的报告和表现，决定呢再加入投他的基金。这些基金在追，他用这些钱做了什么呢？我们把第四季度和第一季度图重叠在一起，发现他的策略呢变了一半。最震撼的就是看跌期权啊，他一共建立了10个新的看跌期权。我们按照名义价值从到大小排一遍给你听。第一个，半导体 ETF SMH，对应标的市值呢大约是20亿美元，这是他第一季度最大的单个新建仓位，占整个投资组合接近 15%。SMH 是半导体的这个 ETF， 里面装着全球最大的25家半导体公司，英伟达、台积电、博通、AMD、ASML 全在里面。他做空 SMH 等于一刀切做空整个芯片行业。第二个呢，英伟达的看跌期权，名义价值大约是 15.6 亿美元，占组合的 11.5%。 第三个，甲骨文的看跌期权。第四个 AMD， 第五个博通，第六个台积电，第七个 ASML， 第八个美光做内存的，我们之前讲过，第九个英特尔，第十个康宁。加起来光这10个看跌期权名义价值就是84.6亿美元，占整个组合的 62%。 当然了，就像我们刚刚聊过的，84.6亿啊是需要带着一点眼镜和滤镜去读的，包括这里面占62%呢是只占 13F 总名义价值的比例。 puts 的 notional 占比太大，所以股票多头看起来被稀释了。第二个呢，84.6亿呢是名义暴露，不是真金白银。Strike 的价格、到期日、实际付出的权利金13F 呢是全都不披露的。这84.6亿对应的可能是几亿美元的深度虚值的短期赌局，也可能是几千万美元的远期对冲，从13F 是根本看不出来的。第三个就是说，这10个标的呢也不完全是芯片，其中甲骨文是软件，康宁呢是做光纤玻璃，但主要呢都是半导体以及紧连的 AI 产业链。所以呢，不能光看叙事啊，要看具体的数字。带上这个滤镜，你再看刚才的结论啊，一个总规模137亿美金的对冲基金，把60%以上的暴露压在做空半导体相关产业链上，这到底是对冲还是赌方向？你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和解读。这里面的英特尔呢，值得我们讲，因为非常典型。上集视频我们讲过，第四季度的时候，刘波在英特尔身上做了一笔非常特别的操作，他把2020万股的英特尔普通股几乎全部卖掉，只留了一股。但是保留了对应的2020万股的看涨期权，他当时赌的是英特尔 A18 制程会兑现，英特尔会从掉队者变成竞争者。到了第一季度，他做了什么呢？看涨期权他保留着，但他同时呢建了英特尔的看跌期权，也就是说，一只股票在上面呢，它既做多又做空，应该是个对冲吧。我觉得更合理的解释呢，是他在英特尔身上做的是事件的驱动套利。如果18A 制程成功量产，英特尔重回竞争者地位，他看涨期权赚大钱。事实证明已经赚大钱了。如果18A 翻车呢，他在赌的对冲的部分，英特尔股价崩盘，看跌期权呢也可以保护他不至于亏大钱，一边赚到钱，一边保住盈利，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还有个细节啊，就是英特尔的看跌期权，这个不是他第一次建仓，他之前的 13F 呢？第3季度2025年建立过英伟达的看跌期权，权重大概是6.9%。第4季度呢，他把这个期权平掉了，组合里没有英伟达的空头。然后在第1季度呢，他又重新建仓，而且这次呢，直接干到11.5啊，比上一次多了快一倍。平掉之后再加的这个比例更大，搞得像不是一个简单的试探，更像是他想清楚之后的加码。他是否在告诉市场英伟达的估值有点过高呢？还是他只是想对冲保护自己其他的仓位？讲完做空的，我们讲做多的。先把第一季度2026年股票多头持仓前12位论给大家听一下，这里面是不包括期权的，是真金白银持有的普通股。第一名还是之前的 Bloom Energy 8.78 亿，第二名呢闪迪 7.2 亿，第三名 Corvi 5.5 亿，第四名呢比特币矿产 Iron 4.01 亿，第五名呢 Core Scientific 3.8，第六名呢 ，Apply Digital 3.2，第七名呢 ，Riot， 第八名 ，Clean Spark， 第九名呢，电力公司，第九名啊，电力公司 Solaris， 第十名呢 ，TE Energy， 11、12名呢是矿产的 Bitfarm 和 Bitdeer， 加上后面的几个小仓位，包括核电公司、电力解决方案、AI 数据中心运营商，还有矿场，它的股票多头呢，加起来大概是39亿美元。跟第四季度相比，这39亿美元里面发生了6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 Bloomberg Energy 从 15.8% 降到了 6.4%， 这个公司是利欧坡上一季度里最大的单一仓位。我们上期视频花了很长的篇幅讲啊，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90天就能给数据中心提供100兆电力，绕过电网审批，跟甲骨文签了 2.8G 瓦的合同。这家公司过去12个月股价涨了 176%。第一季度呢，刘波减仓了大约360万股。Blue Energy 在组合里的权重呢，第一眼呢看上去像是减仓，但是你看绝对金额，第四季度它持有的市值呢大约是 8.76 亿美元。这个季度呢还是 8.79 亿美元。绝对金额几乎没变，变的只是分母，它整个组合的盘子呢扩了2倍半，所以这家公司的占比呢看起来缩水了一半。它确实减了360万股，但它还持有650万股，再加上的盈利呢，其实它的仓位并没有减少多少，甚至可能更多。唯一性质上的变化呢，就是它几乎全部身家押金的1/5，现在变成了众多筹码之一，它把它的风险变得更分散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 SNDK 闪迪成为它第二大股票多头，这个是第四季度里没有被广泛讨论的一个仓位啊。25年第三季度呢，它开始建仓闪迪，那个时候只有 11.5 万股，市值大约1300万美元。第四季度加到105万股，市值 2.5 亿美元。第一季度呢，再加 8.5 万股，持有114万股，市值 7.24 亿美元。三个季度时间，从1300万干到了 7.2 亿，市值翻了55倍。一部分呢是它的加仓，更大一部分呢是闪迪本身的股价从100多涨到了600多，涨到了现在1000多。闪迪主要做的是 NAND 内存，我们之前的视频具体讲开过，就是存储芯片， AI 训练大家都关注 GPU，但是模型训练完之后呢，推理需要海量的参数，生成内容要写回去，图片、视频要存，GPU 负责算，但是存和搬运这件事呢，过去几年一直被市场忽略。刘波在25年第三季度就已经看到了，所有人还在抢 GPU 的时候，他悄悄建仓了闪迪。3个季度之后呢，闪迪的股价翻了10多倍，给他了答案。第三个变化就是 GPU 云的 Corvi，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AI 时代的算力房东，它把英伟达的 GPU 组装好，按时间租给 OpenAI、Meta 这些公司。刘波这一季度继续加仓，目前持有5.56亿美元。有朋友可能会问啊，他做空英伟达，但他做多算力房东，这两件事儿矛不矛盾？我们稍后解释啊。第四个变化就是比特币矿场那部分的赢家和输家。之前我们用一整幕讲过，它怎么扫货比特币矿场呢？那些矿场呢，有现成的电力和物理空间，是2025年 AI 行业最稀缺的资产。这个逻辑呢，第一季度没有变，但它做了一个内部的换手和洗牌。它加仓的 Clean Spark 加了10.6百万股，Iron 加仓，Applied Digital 加仓，Riot 加仓，全部清仓的呢是那些涨幅比较好的 Cipher Mining、Hut 8，这些也是矿场，但是它全部卖光了。同样是矿场，他做了相反的选择，原因呢是这两家的 AI 转型业务进展明显比其他的要慢。矿场也不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故事，是有赢家有输家。AI 转型快的他加，慢的呢他就清。第五个变化就是他完全清仓了光通信、光模块整条线，包括 LITE 这家做光纤收发器的公司，是数据中心高速数据传输的关键设备。刘波在25年初建仓的时候，大概是几千万美元。一年过后呢，这个仓位涨了大概到9亿美元，单笔回报超10倍。第一季度呢，他全部清仓啊，是清仓，包括 Coherent 这些同类业务的龙头，他也全部清仓。光通信这条线第四季度还持有，第一季度呢直接说拜拜。大家感兴趣呢，我们可以做整个光模块行业的梳理，我们的付费研究报告呢是有这个内容的，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大家做，感兴趣的可以留言。从这个操作给大家感觉是，他觉得这些公司给他赚了10多倍，感觉是，我觉得故事讲完了，他们涨完了，估值呢也不便宜了，那我就清仓走人算了吧。第六个变化呢，就是它新建的几个仓位，最受关注的呢就是 TE Energy 这家公司呢，是做太阳能电池和电池储能的。记住啊，是 TE Energy，不是 TE Connectivity，很多人会搞混。刘波新建了这个1000万股，名义价值呢是4400万美元。今天一开盘，这家公司呢股价直接上涨了20%。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啊，为什么大家关注它的 13F 的持仓更新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除了 TE Energy，它还建了几个不大但很有意思仓位，核电公司啊 Wilcox 加仓到2000万美元，电力解决方案公司呢 Power Solution，AI 数据中心运营商 WiFiber，还有矿产 Hive Digital。把这几个仓位摆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啊，它在电力侧是不断分散的。之前呢，只有一个名字是 Bloom Energy。这一季度呢，电力变成了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核电、电力方案，一整套的电源全谱系。这是电力侧。存储侧呢，是闪迪从小仓位涨到第二大持仓。物理空间侧呢，是比特币矿场加了 Clean Spark 这些乱七八糟的。算力消费侧呢，继续压住房东和 AI 数据中心。空侧呢，英伟达 AMD 半导体板块清掉了光通信，包括湾区数据中心的地产也全清。这就是他第一季度的完整地图。跟上一期比呢，他并没有完全放弃 AI 啊，他更多的仓位还是在那里，电力、存储、消力化、算力、物理空间一个都没少，反而呢是更分散、更立体。但是呢，他给卖铲子的人，也就是芯片这一层按了刹车。讲完了他做了什么呢？接下来要回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下面这三条都不是刘波本人说的，是我基于他的公开论文、博客访谈和他过去4个季度的实际操作推出来的。有3个思路，大家可以一起参与探讨一下，判断哪一条离真相更近。思路一呢，就是算力商品化，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的一条。回到刘波24年6月份那个核心论文的观点， AI 的瓶颈正在转移。他当时说23年所有人抢 GPU， 那时候的瓶颈是芯片，但是到了25年之后，芯片不再是瓶颈，你有钱还是买得到，真正稀缺变成了电力、物理空间和工程师的时间。如果这个论点是对的，那么往下推演，当芯片不再是稀缺品的时候，谁会受伤啊？那当然是卖芯片的公司了，卖芯片公司赚的是稀缺溢价，一旦稀缺没了，溢价也就没了。这个推演在26年上半年开始呢，有现实证据，类似 DeepSeek 这样的中国公司持续推出模型效率提升成果，用更少的算力做到接近同等水平的智能。这类信号本身可能争议很大，具体效能提升多少观点也不一致， 它们的传递方向是一致的，模型可以变得更高效。模型变高效，单位智能消耗的算力就下降，消耗算力下降呢，对芯片需求的弹性就下降，芯片公司的定价权就下降。然而，算力房东这种卖算力的公司不一样，他们对最终客户卖的是计算时间，而不是芯片本身。芯片如果太便宜了，算力房东的成本下降，但他对客户的收费呢，是可以维持的，他的利润率呢，反而扩大。这个可能更好的解释他做的这个矛盾的事儿：做空英伟达，但是做多算力房东。英伟达卖芯片，定价权呢可能控制不住；算力房东卖算力，反而能在芯片商品化的过程里赚到差价。这个故事历史上发生过一次啊，就是硬盘。十几年前，硬盘公司的股票呢都是抢手货，今天硬盘已经变了基本的商品化，反而呢是云存储公司，什么亚马逊、谷歌的云服务成了大赢家。刘波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英伟达正在变成下一个硬盘公司呢？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第二个思路呢，就是估值不对称。这条非常好理解，就是涨了多了就要回调。英伟达现在的市值呢是5.5万亿美元，是全球最贵的公司，市盈率超过50倍。它的整个估值呢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 AI 需求继续指数级增长，英伟达持续维持90%以上的高端 AI 芯片份额。这两面的假设呢，过去半年都在松动。需求方面呢，DeepSeek 效应、模型效率提升、企业级的 AI ROI 开始受到质疑，这些都在压制需求曲线的斜率。供给方面，定制芯片厂商，比如说博通在做 ASIC，谷歌在研 TPU，亚马逊呢也在自研 Training，包括华为在中国的市场，这些都在压制英伟达的份额。需求和供给两边同时松动，估值呢可能就不再那么吸引人了。刘波第一季度的看跌期权呢，估计就是在压这个估值修复，不是英伟达要破产，而是它从50倍市盈率可以回到30倍、20倍，从市值5.5万亿呢可以稍微下降一些。但是你要做空一只这么贵的股票呢，单股做空的风险太大了，万一英伟达再涨呢？所以呢，他就用看跌期权付一笔权利金，控制最大损失，但保留下行收益的暴露面。这次他不光做空英伟达，他做的是整个半导体 ETF SMH， 一刀切下去，覆盖整个芯片层。关于英伟达的业绩和估值呢，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最新的财报了。想看的记得评论区评论，然后点赞关注，我们第一时间会发。第三个思路呢，就是宏观对冲，这条最功利呢，也最现实。刘波现在管的不是2.5亿美元了，是137亿美元的这个估值啊。他的客户呢，也不是几个朋友，是真金白银投了大钱进来的 LP。你管着100多亿的时候，你的职责就变了，你不能只考虑赚多少，你还要考虑最坏情况下亏多少。他的多头持仓里面，比特币矿场、算力房东、闪迪，这些都是高贝塔的成长股。如果整个 AI 叙事崩了，这些股票呢会一起跌，他必须做对冲，最直接的就是买他们的看跌期权。这个解读呢最不英雄，但最合理。你管100多亿的人，必须要给自己留后路。我的判断呢是这三条思路呢是不相排斥的，是相互叠加的，甚至呢三个加在一起呢可能才最 make sense。而且呢还有一个观察可以支撑这个思路，就是他做空芯片的同时呢，同时对算力、消费侧、电力侧、存储侧都在加仓。如果他真的认为 AI 泡沫要破，他不会加这些仓位，他会减这些仓位，对吧？他不减不加，反而加码，说明他对 AI 的需求侧仍然完全看多。而他看空的呢，或者是对冲的呢，是整个产业里短期估值最贵、长期定价权最难维持的环节。回到他基金的名称 Situational Awareness 态势感知，这个词的意思是你是否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儿。刘波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认为正在发生的事儿是什么。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专门做这种别人不会讲的深度拆解，并把它讲得简单易懂，觉得有价值的帮我点个关注，推荐给身边投资的朋友。讲完它的逻辑，我们也必须讲讲可能误解读的风险。有几个地方可能是错的啊，我们之前提过，一个是 13F 滞后两个月不披露 strike 和到期日，这两点呢是技术限制，但是分量很重，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展开讲。对于期权来说， strike price 行权价和 expiration day 到期日是最重要的两个数据，这两个数字对期权来说才是核心。 strike 决定它赌到股价跌到哪里，到期日决定它给市场多少时间反应。85亿美元的名义价值可能对应着几亿美元的近期深度蓄势期权，也就是赌芯片呢短期内大跌，也可能是几千万美元的远期实质期权，赌未来一两年慢慢跌。两种实际付出的真金白银呢可以差几十倍，对应的下注逻辑呢也完全不同。我们看到的只是名义价值，看不到实际成本，也看不到它赌的具体跌幅和时间窗口。所以呢它压住芯片下跌这句话本身呢可能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的多。第二个就是滞后性啊，我们开场提过，这是3月31号的快照，今天都5月18号了，这中间的两个月它做了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 1月到2月底呢，标普连创新高，市场涨势不错。2月末呢，伊朗战争爆发，3月份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原油呢一度涨上了120美元一桶。也就是说，它第一季度建的看跌期权建仓时间点本身就是个关键。如果它是1月战争之前建的呢，那它可能2月、3月份已经赚了一大笔了。如果是3月战争期间建的呢，那它赌的是油价飙升对全球资产的连锁反应。具体在什么时间点建仓和它当时的逻辑是完全不知道的。4月10日呢，美伊停火宣布，市场开始往回走，它很有可能已经把这些看跌期权平仓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做了哪种选择啊。13F 只披露季末的快照，不披露季度内的交易。下一个13F 呢，要等到8月14号，到时候我们才能看得清它过去这几个月的操作。第三个点呢，它才20出头，管了100多亿美元。不是说年轻不行啊，我们都不太老啊。过去1年的回报数字呢，已经证明他挣钱的能力啊。但是管2.5亿和管137亿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规模放大之后，流动性管理、手方的风险、心理压力、操作成本，完全是另外一个量级。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13F 不披露做空海外仓位和私募仓位。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数字，只是它在美国上市股票和期权的多头部分，它真正的做空规模可能比这个名义价值更大或者更小。我们不知道，包括它的海外仓位、衍生品策略、私人持仓，这里我们也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把今天看到所有结论加的一个前提，就是基于它公开披露的部分。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基于这些，它在第一季度真金白银压了一个非常重的方向。1年前，它显 AGI 在2027年会到来；5个月前，它买 AI 需要的一切都会涨。这一季度呢，它开始做空对冲，AGI 的论点没变，但是 AI 建好之后，钱往哪流的剧本。他自己已经开始悄悄地写了，正所谓去年全站下重注，今春翻手撕半途，电网存储仍坚守，二期论点不曾输。对于刘波 13F 的持仓的解读呢，欢迎评论区给予不同的看法和讨论。最后呢，还有两件事，一个呢就是5月15号的 13F 不只有刘波一个人有意思啊，盖茨基金会清空了他们25年的微软的全部持仓， Drunken Miller 呢刚加仓的 Google 呢转手也给卖了，巴菲特呢也是令人意外啊，破天荒的建了110亿的谷歌。Bill Ackman 呢也是新建了20亿的 Microsoft 仓位。这四个大佬实在摆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他们之间互相在接对方的盘，左手倒右手。他们在搞什么飞机？大家感兴趣，欢迎留言，我们可以把它来拆解一下。第二件事呢，就是今天截止的5月18号下午，马斯克和 Sam Altman 的官司呢，陪审团判了。9个陪审团呢，不用2个小时，一致判决马斯克输了。这个时间点很巧妙，SpaceX IPO 招股书预计这几天就披露了马斯克在最需要市场注意的时候输了一场最关键的官司。这中间的连锁反应值得我们单独做一些。两个话题，13F 和马斯克和 Sam 的官司，想先看哪个咱们就先做。我是 Alan，看完再咱要上万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